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真的是关心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但是呢，也希望所有信主的弟兄姊妹，先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建立我们的婚姻家庭，跟我们周围的人有一个好的互动的关系。那讲到辅导，我们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如果你想借着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的话，希望你能够记住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呢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你在这个时间可以打电话过来。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13229966 13229966322。那非常感恩的是，我们空中辅导呢也有一个团队。听众朋友，当你写信借助电邮也好，书信也好，写给我素琴的时候呢，我们的团队罗佳怡老师呢就会带我来回复听众朋友的电邮。所以你也不要紧张，哎呀，为什么我写给周师母的这封电邮是罗老师回信呢？也因为平时我们的工作特别的忙，特别是我素琴要思考节目的整个的方向，再加上主持节目，我一个人是做不到这些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团队，有接电话的同工，也有帮我们录音的同工，还有帮我们一起就是回应听众朋友的这样的一个配答。所以鼓励听众朋友继续的借助电邮、借助电话还有短信呢跟我们保持联络，我会看到每一位听众朋友的电邮，也会关心听众朋友的需要，在祷告当中会为你守望跟祷告之外呢，也会借助热线电话跟你交流。如果你听了这个节目，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希望你能够继续的好好的听，借助热线电话，借助教导的内容，使你不断的成长。好，那下面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感恩。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湖北的杨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哦，就是我家庭的方面，我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因为我做什么吧，好像我家人以为我是错的，就是做什么都不对，做什么都那个。然后呢，有时候经常犯那个头晕，还有就是老是有时候吧，然后就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头晕高烧。
嗯，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请周师母指点指点。
嗯，好，杨姊妹，我很高兴今天可以借助电话认识你。我想多一点的认识你，你可以多讲一下你的情况吗？
哦，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我小时候，因为我爸爸重男轻女吧，我爸爸重男轻女，然后首先是这样的，我刚出生的时候呢，我爸爸他因为我是个女孩，然后就看不起我们，然后就离开家里了，就出门了。然后呢，我妈妈带到我3个月的时候呢，也被我爸爸给叫走了。在我1岁的时候呢，我妈妈又产下我另外的一个小妹妹。然后我在我1岁多的时候也看不见了。然后我爸爸就更加的 那个我，然后因为我是看不见，又因为我是个女孩，所以就不认我了。我等于是没有亲人的，因为我的亲人他们都不把我当亲人，他们都不认我。
嗯，所以你
然后我是从小跟着我爷爷奶奶长大的。我在前年的时候，我爷爷也去世了，然后我奶奶她非常老实，一个人养不活我。我们家也很穷，
嗯，
然后呢，然后我爸爸在大理，然后我们就去了大理。去了大理以后，我爸爸他不要我，不要我就算了，但是他不给我留活路，然后被逼无奈，就来到了这里，现在的湖北。
哦，本来你是在云南，
对。
所以我刚才听到的就是你一出生的时候呢，爸爸因为重男轻女。你现在还在带孩子吗？
在。
好，那是也就是说你一出生的时候爸爸重男轻女，因为你是个女孩，所以他不喜欢，他就离开家。后来你差不多一岁的时候呢，又因为眼睛看不见，所以爸爸干脆呢就放弃你，不要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的爷爷奶奶把你带大的，对不对？
对。
嗯，那你多大的时候爷爷奶奶去世的？
我在前年十五岁吧，前年是十五岁。
十五岁的时候爷爷奶奶离世？
没有，我奶奶还在，我爷爷离世了，但是我奶奶她特别老实，养不活我。
哦，爷爷离世，那你现在是十七岁吗？
嗯，对。
你现在十七岁，刚才你抱的孩子是谁的孩子啊？
是我的，因为我刚刚也跟你说过，我爸爸他们不要我，然后不把我当人看，被逼无奈，然后就自己走到了现在的家里。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被逼的，你就很早就结婚，对不对？
对。
哦，那你结婚现在的孩子多大了？
七个月。
七个月，也就是说你差不多十六岁左右结婚，现在十七岁了，孩子已经七个月了，对不对？
对。
这个婚姻是你自己除的吗？
不是，
人家给你介绍的。
介绍来的，我是。
哦。
我就是我爸爸，他们根本就不让我，要不就是把我扔到海里去，要不就是把我放在马路边被车子压死，然后。也是我的一个姑姑，然后介绍我来的这边。
嗯嗯，所以就介绍了你现在的对象，让你们结婚，对不对？给你一个家，是吗？
对。
嗯，
对。
我可以问一下你的丈夫他多大吗？
21岁。
哦，那还好，你们的年龄还很相近，你们相处的还好吗？
嗯，还好。
嗯，你的丈夫21岁，其实他也是很年轻，他有经济能力吗？
他也是个盲人，然后没有说服权利，在家里也是一个说不了话、做不了主的人。
那你的生活来源呢？
是我婆婆，还有我公公。
哦，所以你在婆家住，对不对？
对。
哦，婆婆跟你的相处都好吗？
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不限制你吃不限制你穿，这也挺好的，但是我就是不知道在做什么了，你做什么就好像那个。
那首先呢，听到这里我要为你感恩的是，至少呢你的亲人帮你找了一个婆家，你有一个家了，对不对？再加上你有一个丈夫，丈夫对你也不错，你们自己建立了一个家庭，又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健康吗？
嗯，
好，那就感谢神。我想问你，杨姊妹啊，你什么时候认识耶稣的？
不久吧，有2-3年了。
信耶稣2-3年，对不对？
对。
哦，那你有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都是听别人说的，然后没有那个我找不到你们那个台，然后没有完成机，也没有那个大的那个收音机，然后没有收听不到你们的那个节目。
哦，是别人介绍你打这个电话，对不对？
对。
嗯嗯，好，杨姊妹，我再次的说，我很高兴今天我可以认识你。好，现在我们来看看你的问题。你说你现在呢，无论做什么都觉得不对劲，你能够再多讲一讲这一方面的情况吗？
就是我做什么，就比如说吧，我玩这个，我玩现在我玩的是一个平台，我在那个平台上面玩，但是好 得就是我老公他都是没有误会我什么，可是我家人对我有点误会，然后就说我的什么的，其实呢我什么都没有。然后呢有时候做别的事情也是这里不对那里不对，我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了。
好，我先跟你看一看哈。我觉得你现在这个年龄呢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对你来说呢其实是很不公平，因为你还是一个孩子，但是呢因为环境把你逼得没办法，你要结婚，你要做妈妈，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你一定有一些冲突会出现，你又想好像这个年龄的孩子一样想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呢你本身呢已经有一些责任在身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可能拉扯的让你感到不舒服。那我真的是要鼓励你，我再次的说，杨姊妹，过去的你的人生道路走得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常常的去看那些过去对我们不利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或者是环境，最重要的是三年前耶稣的救恩临到你的身上，耶稣他爱你，所以他今天愿意成为你的帮助，愿意成为你的力量，所以你不单单是信耶稣，你也要好好的依靠神，把你现在的家庭的情况还有你个人内心的挣扎呢借着祷告来告诉上帝，让神帮助你，神就会赐给你智慧跟聪明。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你现在呢17岁，你是做妻子，你是你丈夫的妻子对不对？
对。
另外呢你又是孩子的妈妈，还有一个角色你要做的就是你是媳妇儿的角色。那在你现在的生命当中呢最重要的是这三个角色。也就是说你要做好妻子的本分，可能你现在还不懂什么叫做妻子的本分，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妻子的责任就是帮助丈夫，帮助丈夫能够更积极的出人头地，更积极的去学习，更能够承担责任。其实严格的来说你的丈夫跟你现在呢都没有办法承担这个家庭的责任，只是环境逼得没有办法你们成家了，但是呢我觉得没问题，因为我刚才听到你跟丈夫的关系好，而且神也赐给你们一个这么宝贝的孩子。那现在最重要是你的心态，你要告诉你自己，虽然你现在是一个17岁的孩子，很想跟外面的17岁的孩子一样到处跑去学去看去玩，但是呢你要告诉你自己，你现在的责任，第一个要做妻子，第二个要做妈妈，第三个要做好媳妇儿的角色。跟丈夫要保持好的沟通，刚结婚不久，所以呢，你要常常关心你的丈夫，鼓励他，因为你刚才也说了一句话，你的丈夫也是不能够做主的一个人，对不对？
对。
那你呢，你的责任你就要鼓励你的丈夫，你们两个彼此的鼓励去学习，就是说现在我们成家了，有些事情呢我们不能够做主，但是我们现在要开始学习我们自己负责任，一点一点来做，能够独立，当你们慢慢的去承担责任独立了的时候呢，我相信你的公公婆婆也会开心，因为天下所有的父母都是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自己独立，自己去照顾自己的生活，所以这是你要帮助丈夫的。你也不要指望就是说一直期待丈夫满足你。今天我们在空中辅导有很多的夫妻打电话，婚姻不幸福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一味的要求对方满足自己，如果你一味的要求丈夫，而你的丈夫一味的要求你的话，你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不好，但是你们不会，你们两个非常的好，我非常欣赏你们。第二方面你要留意的是这个孩子，你是妈妈，孩子这一出生的时候呢给他最大的影响就是爸爸妈妈，所以你要做一个称职的妈妈， 可能你不会怎么做这个称职的妈妈呢，可以学，一点一点的学。你关心孩子，陪伴孩子，也要看书。你说你是盲人，对不对？
对。
嗯，如果你看不到书的话，你也可以听一听当地的电台，有一些很好的节目的内容，你可以不断的学习，因为你要成长，你才能够帮助你的孩子慢慢的成长，慢慢的能够健康的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孩子。第三方面我要提醒你的呢，就是你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的时候呢，你把公公婆婆当成自己的爸爸妈妈，你就成为他的女儿，多一点的体谅他们，多一点的去孝敬他们。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你跟公公婆婆的关系会越来越好。你跟公公婆婆的关系好的时候，你的丈夫就会开心，那你们的关系也会自然的好起来。所以你能看见吗？跟丈夫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跟公公婆婆的关系呢，其实呢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能够做好这个在家里面一个媳妇儿的角色，妻子的角色，妈妈的角色做好的时候呢，这一个家庭因为有你的关系呢就会不一样，你明白吗？
好的，我明白了。
所以你听懂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些重点，对不对？
可是我还有爱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实现它。
对，我刚才说了嘛，对你真的是很不公平。你这个年龄，你真的是很想跟他们一样有你的爱好，所以你就要分配时间。而且像我刚才要补充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呢，由不得自己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忽略了自己的责任的时候呢，你也跟爸爸妈妈或者是跟丈夫说，哎呀，我刚才花太多时间在网上，我应该多一点的关心你们或者关心孩子，对不起啦。就是这样的去常常表达，人呢都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对不对？你做错事情自己发现不对劲了，哎，因为你做的不好影响家人的生活的时候，你就承认，你就告诉他们，哎呀，你们也支持我，让我下一次做得更好，我会越来越努力。那杨姊妹啊，我要鼓励你的是，首先你一定要好好的跟神建立关系，因为你信耶稣，你要把你的这个重担呢，借助祷告交托给神。另外就是你要靠着神给你的力量去做好你现在要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好吗？有难处你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愿意帮助你，无论是教养孩子方面，无论是跟丈夫相处方面，跟公公婆婆的难处，我愿意帮助你，所以你随时来电话，好不好？
好。
人活在这世上最美的事，莫过于亲近神，并且把他的光芒洒播在人间，荣耀神。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山东的水姊妹你好吗？
啊，周师母你好。
啊，你好啊，水姊妹。
周师母，我就想通过，就是我和我女儿之间的问题嘛。因为现在女儿15岁了，上初中，我感觉她就像有要早恋，非常影响学业，学习就是下滑得很厉害。
哦，她这个年龄15岁，应该是进入这个反叛期了，对不对？
对。
你说她想谈恋爱，她现在在谈恋爱吗？还是有兴趣？
我感觉他就像，反正他对我说没有，但是他就这种表现嘛。我有时候看到他写的东西，就有那方面的，意思嘛。
其实呢，你要高兴，因为孩子大了，他对异性有兴趣呢，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这是每一个人成长之路。15岁的一个小女生，她看到男孩的时候，她会喜欢，她会害羞，她会引起对方的注意，这个呢是非常正常的。我觉得你不需要担心，我反而是要鼓励你的是，作为妈妈的你，你要更 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女儿去沟通，让她就是在异性的来往跟相处方面要留意一些什么东西，要怎么样去帮助女儿，就是在现在她这个年龄虽然对异性有兴趣，但是她现在最重要的是功课嘛，对不对？
嗯，对，但是她现在学习就是非常不好。
所以呢就是所以我就说你要跟他交流，首先你不要否定他，你也不要斥责他，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对异性我刚才说了是很正常的。那你呢先要肯定他，你说哎呀你现在长大了，所以你对异性有好感，其实妈妈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也跟你一样，但是呢我要告诉你的是，在你这个年龄里面，虽然你喜欢异性的注意，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你的功课，因为最起码你要高中毕业，而且呢你现在对异性的这个判断跟将来以后读了大学的时候你所接触的异性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你自己先要能够给他这一方面的指引才可以啊，不要一味的在那里着急担心呢。
啊，周师母，我是一个很失败的妈妈。
别这么说。
我就是每次他就是星期天没回来以前，我就想怎么和他沟通，但是一沟通我就就是不是我想象的那种样子了，我们就之间就反正我很失败的，我就是的很痛苦，我觉得没管好这个孩子。
那这个详细的情况我不是不知道，但是呢先不要否定自己。所有的妈妈都一样，都是有那个心想帮助孩子，心有余而力不足，每一次在做的时候呢可能自己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自己不知道怎么跟他去面对他的问题的时候呢，就会弄得两个人就是沟通失败之外呢也会生气。那我再一次的说，先不要否定自己，我们人呢真的是要不断的去学习。你今天为这个孩子首先要祷告，因为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对不对？
对，
你要为他守望跟祷告，不是孩子有事的时候呢我们才祷告。今天太多的基督徒呢都是犯这个毛病，就是说平时呢我是信耶稣的，耶稣会看顾我，耶稣会保守我，没问题，从来也不跟耶稣来往，也不读圣经，也不亲近神，也不祷告，但是一有问题出现的时候呢就来求告神了，那自己求告神的时候呢就一次两次就觉得好像神不听自己的祷告，内心又有罪疚感，好像自己亏欠了神，神不听自己的祷告，其实这些呢都是自己的问题。所以呢首先我要鼓励你的是，你要为这个孩子祷告，因为他成长的过程真的是需要神来看顾他，保守他。第二呢就是要为你自己祷告，我刚才听到的是他周末才回来，对不对？
对。
如果他周末才回来的时候呢，你要管理好你自己的情绪，我们大人最起码比孩子在世上的年日是多，而且也比他们是有智慧的，跟孩子沟通交流，如果闹了情绪的时候先告诉自己，不要因着孩子的情绪自己也陷入在情绪的这个网络当中，而是自己要抽离出来，一发现你们的沟通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就要立刻停止下来，你说我们先停一停，妈妈看到你不高兴，而且现在我的心情也不好，所以呢我们现在继续的这样讲下去的话只会互相的伤害对方，你会对我感到不开心，我会对你感到不开心，所以我们先停一停。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教育，给孩子的一个教育，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孩子从你身上学到的就是，哦，原来情绪高涨的时候我讲什么话都是不理智的，没有用的，所以像我妈妈一样停下来，稍微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再继续的谈。所以第二个就是你要为你自己祷告，对不对？
对。
第三方面你要看书，因为你现在不懂得怎么跟他交流嘛。
对。 不知道，就是他是从小的小学的时候都很听话，就是没逐渐，就是上初中以后，就是我觉得他变了，他也听一些，就是那些世界上的歌呀，爱情，就非常羡慕。
姐妹呀，我再次的说，小的时候听话，父母都很开心。如果他这个年龄还是听你的话，他没有自己的想法跟判断的话，你要担心，你明白吗？表示孩子没长大，表示他不会思考。当然了，
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时候觉得现在他大了，我现在管他还来得及吗？
当然来得及，永远没有晚的时候。那他现在青少年，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做父母的不要以为一生孩子自然就会养育孩子，我们也要看书，你不懂嘛，对不对？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说，每一个年龄层的孩子他都有不同的身心灵的需要。这一个年龄层的孩子，你以为他喜欢他自己在这个年龄进入反叛期吗？因为他不大不小，又不是孩子，又不是大人，他在这个阶段里面他自己也有很大的挣扎。但是你呢，你作为妈妈的呢，你要认识他这个年龄的身心灵的需要的时候，你按着他的需要去陪伴他，去鼓励他，去跟他一起面对他的难处的时候，那孩子就愿意跟你交流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跟他谈话的时候，首先你要肯定他，不要否定他。你说，哎呀，女儿，你大了，妈妈很开心，你开始对异性有兴趣了。你先要肯定他，你千万不要说，你看你的功课退步了，你看你现在整天就是跟着听一些流行歌，整天就是在那里想一些异性。我问你啊，水姊妹，今天你来电话，我一跟你交流，我就批评你，我就骂你，我就说你不对的话，你愿不愿意听啊？
不愿意听，
当然不愿意听，是人都不愿意听，对不对？你不要小看孩子，孩子更不愿意听，尤其是青少年的孩子。所以你要懂得怎么去跟青少年的孩子去跟他们互动。所以我刚才说了，第三方面是要看书，你还记得吗？第一方面是什么？为你的女儿祷告。
对，
一定要为
他
祷告。
第二是为我自己祷告。
对，第三方面你去看书，要求神给你智慧去认识这个年龄的孩子，要怎么帮助他们成长，明白吗？
明白。杜淑琴，都是某，我就是有时候我也听你在福音电台的时候要鼓励孩子嘛，可是我就是已经不会鼓励人，说着说着，就是我自己后来也非常后悔，每次都这样。实际上不是我心里所想的那样，但是每次做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就是走不出来，就是不会鼓励，怎么办呀？
所以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你要为你自己祷告，你信的神在哪里呢？
啊，我真是很亏欠神，真的我啊。
所以我不是说了吗，你要把你的软弱告诉神，神会帮助你，神会给你力量，而且呢，千万不要要求自己一下子进步。一步一步来，这个周末孩子回来，你跟他的关系比之前好的话，你就感恩，一步一步来，好吗？
好。
好。
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高山举目。
安徽的李姊妹，你好吗？
你好。
哎，你好啊，李姊妹，你好。
我想我的儿子现在他去年，他就上比这早一点，他就不上学了，上网了。他选择复习，我叫他复习了。现在他又跑到网吧里去了。我叫他，他就瞪眼给牛让。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他好了，我还不敢去找他。我觉得难为的不是啥都好了，我呢，心中呢。我就求主任，我的心情小，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问谁要，我不知道咋叫好了。
所以你现在的苦恼就是儿子不念书，整天上网，对不对？
对。
他已经不上学了吗？
上来，他就这几天身上痒痒的时候没去进班，我搁在家这来了，他叫他进班，怎么昨天我一看他怎么又去上网了？
嗯。
也出来是进班了。
嗯。
还有呢。他叫他谈个女朋友，我也没讲不接受，来没讲接受，我讲的话来不对，我也没讲那啥，我说那么个地方你能喜欢吗？搞歪歪啥啥的，他就这样讲，我也没逼他不叫他跟他谈，我也不是愿哪一条伤害了他，也不是他自己不想说，他上网吧了，我还没见他来，他就这个昨天拿了这100块钱，等那100块钱花完了，他又该来找我了，我说你现在要去找他吧，他那钱来讲。那你还来找我？我问他搁哪来？我讲瞎话了。我讲你老师打电话给我，是那个女的叫我讲的。叫我讲你又讲老师打电话叫你会问你搁哪来？我呢就讲打电话给他不接，只挂我的黑了。6点多赶紧放学的时候，他给我打过来了。打过来了，然后他讲我说你搁哪？我有事，我看到他的车子搁网吧来了。我没敢讲他搁网吧来，我都没讲，我看到他，我叫你有啥事？你上课你不去上课？他讲我有事，就会讲你找我，我跟他闹腾我，他嘟囔我，我跟我妈来了，你来找我，他就这样闹我。我不知道咋讲好了，我就气了，我就不吱声了。从前天从前天我就没见过他，昨天叫他，我给他留的钱跟学校的他住的房子，他拿回去了，他又去到了我妈了，反正来家睡觉了。我昨天看他的被子不是那样的，我给他叠的，他睡过觉我也没见他，你见他他也不来，他上网吧你叫他他就给你用，他瞪着你，然后过了那大了我也没打他，我就回来了。今年我还没找，我没发现他去过了，我发现他去，我没去找他，就讲你找我找，意思讲你找我也不怕你，我也不会回去。我就没朝他碰回，我就没去找他，没找他，现在我没去看他。今天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该怎么办好，我就问你一下。
我想多一点的认识你的孩子，你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吗？
是的，我还有个女儿嫁人了。
所以他是小的，对不对？
对。
所以在他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你在陪他长大吗？
没有，我到他7岁是6岁的时候，我就搬到家里奶奶带，有时候放暑假接来去。哎呦，他说我好溺爱他什么什么的，我也不是，他也没犯下大错，我也没骂过他，也没打过他。
那第一呢，我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感受到的是，从小你没有好好的教养他，陪伴他。我们常常说，孩子是小的时候你要花心思去教导他待人处事的方法，对不对？大了你教他已经晚了，没有用。第二方面呢，就是你这个孩子呢，就是从小就是爷爷奶奶陪伴他长大。
对，到7岁是6岁之间我也不知道了，搬在家里就是上1年级的时候吧，搬在家里了。
那个时候才回来。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说以为我们赚钱是为了孩子好，是帮助这个家庭， 其实呢，我们把这个优先次序摆错了的时候呢，就会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出现。因为在他零岁到七岁是他最需要你的时候呢，你不在他的身边，你以为你不在他身边是为他好去赚钱，其实是钱买不到的一些宝贵的时间跟陪伴你已经失去了。第二方面呢，我能够感受到啊，他有一个姐姐，他是老二，再加上他是个儿子，所以你们一定是非常的宠爱他。
是的，
一句话就是惯他，把他惯出来的。
是的，
对吧？那如果你这样的时候，今天他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也是很正常的。你不要以为说我不花时间教育他，他就应该听话，这是互相的，你明白吗？你肯花时间陪伴他、教育他的时候，他长大了才知道走到正路上。但是你小的时候，你没有花时间陪伴他，再加上等他读小学一年级回到家的时候，你一个劲儿的惯他、宠他，所以他什么都不怕。今天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
对。
李姊妹，我想跟你讲的哈，就是说，首先呢，我希望借助你的电话，也能够提醒更多的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们要看重我们的职分。你是做妈妈的，你一定要为了孩子的缘故花心思，尤其是在六岁之前要全时间的陪伴孩子成长。当你这样去陪伴他成长的时候呢，他进入青少年，他进入青年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不会走得特别的远，也不会让你特别的伤心，因为从小把这个规矩都定好了嘛，对不对？那现在他整天上网，我想问的是，我刚才听到你帮他在外面租房子住吗？
你看去年他是不是我讲他，我没有学问什么，我讲他你理解我没有学问，我没上过一天的学问，我就是他就去年他要复习了，考完试了。去年就是上高三的时候，春节头来嘛，11月15进网吧不上了，不上了。然后呢，就给他交了学费，他姐姐老给他交，我不懂哎，我弄还没认识李姊妹呢，
但是呢，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的儿子他每一次到网吧他都需要钱，对不对？
对，
那这个钱是谁给的？
他就是他去年就是他说他到网吧不是他专门要钱到网吧，他去，他就让他去下说驾照啊，他说好了，他那又去上一下班，他你得给他钱花呀，他就是出那个钱他就去了，然后他拿了这个钱，昨天去年不是我专门给他钱上网吧，是他拿了钱他叫他上学的，我给他好几天了，他没还完呢。昨天有一百个那个，他又可能昨天又拿来去了，我昨天到他住的那看看那一百块钱又没有了，他又上网吧了去了，他这个花完，他来家问我要，我不知道咋回答他，也不是你看着他不去上课，也不知道是去不去上课了，我也不知道给他钱好是不给他钱好，我不知道怎么样给他沟通。
所以现在呢，就是你一味的满足他金钱上面的需要，他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告诉你说他要学习，而你呢就信了，就给他钱。但是他拿这个钱呢不是真正的去学习，那一次两次已经你看到他没有守信用的时候呢，我要鼓励你的是，从现在开始如果他再跟你要钱的话，你一定要跟他讲得清清楚楚，妈妈已经看到，妈妈一次一次的看到你没有守住信用，我是相信你的，但是你却没有这样做的关系，所以我现在不能够随便的给你钱。我也希望你呢能够好好的去想一想你到底想做什么，不是整天在网吧，在网吧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你将来要做什么事情。你也告诉他说年轻人都喜欢上网，都喜欢上网吧，这也是很正常，但是呢不要毁了自己的前途，因为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一定是毁了自己的前途。那你就跟他直接的这样的沟通交流吧，我要鼓励你下一次不要他来跟你拿钱 说两句说要念书或者是补习什么你就给他，我觉得你这里把关要把得紧一点，也因为你常常这样的缘故，孩子有指望啊，对不对？
对。
嗯，所以鼓励你多一点的跟孩子沟通，也鼓励他，当然了你不能够一味的批评，一味的批评他不愿意听，你要鼓励他去想一想前面你打算怎么走。如果你想学技术，妈妈是大力的支持你的，因为你的人生你自己要走下去，你不能够一辈子都靠妈妈，你就鼓励他这样去想事情好不好？
好，是吗？
不客气。
喂，你好，空中辅导。
是，我们是空中辅导。
姊妹们，我们是空中辅导的同工，你找周师母吗？
福建的陈姊妹你好吗？我想我们为你们祷告吧，特别为你祷告，为你感谢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
无论在台前幕后，
空中辅导大家庭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关心你的需要。
逢礼拜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空中辅导直播热线准时为你开通。
而逢星期三早上9点半到12点，你也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倾诉你的心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别忘了
主耶稣和我们都爱你。
西藏的郭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郭姊妹。
我现在就是在西藏这边呢，我老公常年在这边上班。
嗯嗯。
5年前的，我带着孩子，5年前我也给你打电话了。
对对。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我明白，
我记得
你的电话。
哎，对了，我就带着孩子，来这边找他了嘛。不是他生活费不管我们吗？不管我们和孩子嘛，我就来找他了。找他一直到现在，现在正好刚过完年嘛，刚过完年，我打算在这边就是找份工作上班嘛，这样也能减轻家里边的这个压力嘛，对他的这个压力，经济上的压力。
嗯。
可是他现在我们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必须想上班，要是我想上班，他必须让我把孩子送回老家。
哦。
因为两个孩子现在也小嘛，大的4岁，大的3岁半还不到4岁，小的现在1岁10个月，不到2岁嘛。
嗯嗯。
因为从出生到现在也没有离开过我，我也不舍得孩子离开，因为我也对我老公说了，我说的我愿意上班，再苦再那个我愿意。
嗯嗯。
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孩子，我愿意工作上面嘛，我不会给你有任何的这个压力的，孩子我也不让你去管，因为他工作也忙嘛，我这个我也可以理解。
嗯嗯，
可是他总是说这边是高海拔，对孩子生长什么发育不好。我就说了，那当地的还有就是在这边打工的，这个都是带着孩子来嘛。你看学校里面有好多的汉族的孩子，都在这，他们都能适应，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能适应呢？再加上小孩的适应能力也很强，
对
不对？
对。
哎，我说这些，他说你只要你想工作。你必须把孩子让我送回老家。
嗯，
我说的，我也想工作，我也不想把孩子送回去。现在就是我们因为这个事情也在僵持着。
嗯 嗯, 嗯。
因为他在这边嘛，在这边他在那个单位上班嘛，在这边负责这边。
嗯。
好多前段时间也有好多的用人单位给我打电话，可能就是世俗人嘛，就光只想着和给他们卖个人情或者什么，都先给他打电话。
嗯。
打电话，他因为孩子在这，我不允许孩子送回老家嘛，他总是给我回绝了。现在呢，就是我不上班，他也不管我们，也不给我们生活费。
嗯。
有时候我身上没钱了，没只有让我儿子向他爸爸要钱，因为我要他不给。
嗯嗯，
所以我现在也很矛盾，他还不管我们，还不让我上班，上班可以，必须让我把孩子送回去。
嗯，
所以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我想知道的是，你们在一起住吗？
对，现在在一起住。对，
但是在一起住的话，吃喝啊，住他已经有地方你们可以住了，那吃啊喝啊用的东西他不管吗？
对，他不管，因为在这边单位，我在他单位这边住嘛，单位里面有食堂， 食堂他们这边可能这个胃口就是那个偏辣嘛，孩子小嘛，不能吃，我就是然后在家里单给孩子做，单给孩子做，你这些那个什么米油盐这些都得买呀，还有这个菜了什么的都得买，所以他就他不是，总之我要钱他不给，孩子一要钱嘛还好点。
嗯，郭子妹，郭子妹啊，我觉得很多事情呢是一点一点慢慢来，因为上一次去年来电话的时候呢，他根本都不理你们，你要去他也不让你去，现在呢你去了，你可以跟他在一个单位预备的地方住在一起，这个就是感恩的事情了，对不对？我觉得关系呢是要一步一步来的，你不要想一下子呢十全十美，这是不可能的。那既然他接纳你们，让你们跟他在一起，这个孩子也是他的，那天长日久的话，他会对孩子也会有感情，就好像你说的，你跟他要钱他不给，但是孩子跟他要的时候他会很慷慨的会给钱。所以呢，我就觉得你要有智慧的来做一个妻子，来运用这些情况来跟他有一个好的互动。是要出去工作，你要出去工作是他的建议还是你自己的建议？
嗯，他也同意我工作，我也
不是
因为什么，因为每次要生活费不他不给嘛，我也想这块独立一下嘛。
我觉得、郭子妹啊，
嗯，
我觉得郭子妹啊，
嗯，
这两个孩子吧，
嗯、
你想想看，你呢不能够又要这个好又要那个好。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你一定要记得哈。首先你要感恩的是现在全家人在一起了，这个就是你求之不得的，对不对？对呀、啊、既然大家都在一起了的话，你就要感谢神。如果大家都能够在一起的话，你就要懂得取舍，你能够让孩子你跟丈夫在一起，经济方面苦一点你就要忍一忍，你不能够因为经济这一方面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你就要出去工作。如果你要出去工作，你又想带着孩子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既然你认为孩子你从那么大老远带过来了，孩子又这么小，你也舍不得把他们放回老家的话，我是鼓励你不要出去工作，你先在跟丈夫在一起的单位里面，在那里好好的照顾你的丈夫，好好的照顾两个孩子，如果他肯愿意帮忙买一些好吃的回来，那你就感恩。如果他在这一方面没有立刻的改变，他不顾你们的时候呢，还有食堂，那你可以带着孩子不能多吃，少吃一点，对不对？一步一步来，不要急。你现在呢，我觉得你想你过去来电话口口声声为了这件事情你多么的在神面前祷告，我们也鼓励你，现在你已经在丈夫的身边了，你的丈夫更何况还没有信耶稣，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妻子跟妈妈的角色是很重要的，这个家里面的整个的气氛就掌握在你的身上，你能够让你的丈夫上班回来舒舒服服，给他真正的帮助，你回到他身边是为了帮助他吧，对不对？
对
呀、
对的。
那你就好好的伺候他，回到家里面让他真的是感受到原来我的妻子在我身边跟不在我身边的不一样。那第二个呢，你也教育孩子，让他们知道好好的孝敬父母亲，尤其是爸爸回来的时候，让孩子跟爸爸建立好的关系，爸爸跟孩子的关系慢慢建立起来的时候，你不用开声，他会自然的会顾你们，会照顾这个家的，你明白吗？
我明白你说的做什么，可是他现在就是我要是不在这边上班的话，他让我带着孩子走，他不让我们在这里，现在是这个问题。
你就告诉他说，你说再给我一点时间慢慢来，因为呢你说现在孩子又小，要安排他们回去也不容易，所以呢你说我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当中。郭子妹，我要教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只有女人才有的，就是温柔。你要抓住丈夫的心，你知道吗？
我知道，可是我现在我就是我来了这两个多月了，我也是这样做的，可是他一点一点感恩的心，而且他还是用好多的都是我最难听的话来刺挠我。 我坐着给他收拾着，他也是就是说那
你是为他做吗？郭姊妹，你是为他做吗？你是为神而做，
嗯，
对不对？他怎么样回应你？你不要在意，如果你在乎他的话，
嗯，
你就做不下去了，你明白吗？
是的，明白。
对呀，啊，所以你才来了两个月，如果你跟他在一起两年还是这样的时候呢，你才埋怨，对不对？
嗯嗯，
我觉得我们要常常的去回顾过去，然后呢去感恩。你不记得当初你来电话，你是多么想回到丈夫的身边，多么想全家人在一起吗？
是的，对，是的，是的，
对呀，啊，别忘了，嗯。所以呢，你今天能够在一起，你就感恩吧，你就为这个光景祷告，为丈夫祷告，圣灵会工作的。
嗯，
我再次的说，你现在这样做不是为了丈夫这样做，是为了神这样做，对不对？
好，嗯，好，
明白吗？
还有就是，明白，我明白，周师母。
嗯，
还有周师母。你说就是现在我们夫妻两人之间这个感情不大好，你说那个还有工作这个事情，我能找他领导就是谈一谈吗？
不要，
这样
你先不要，
是吧？
你不要走在丈夫的前面，也不要走在神的前面，你不要急，好不好？
好的，
我刚才已经跟你说了，你回到他身边才两个月啊。
嗯，
你如果做了两年，你就是默默的为了神的缘故默默的去做了两年还没有果效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在询问神，我是不是要找他的领导，你现在去找他的领导，他立刻会让你回家的。
对对，是的。
所以要有智慧，求神给你智慧，求神给你温柔的心，明白吗？
嗯，明白了，周师母，谢谢你，我现在知道了，我该怎么这样做。
嗯，好，
知道，谢谢你，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好的。
神没有应许人生路上永远鸟语花香，但神却应许他永远在你我身旁。虽然乌云密布，但抬头仰望神，你会看见云上有太阳。空中辅导，愿意和你一起走过风雨，经历神的爱。
听到四位主内家人的需要以后呢，我素琴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跟我素琴一块为刚才这四位家人祷告吧。很多的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及时的解决，但是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神是顾念我们的救主，他愿意帮助我们，无论谁来抵挡我们都抵挡不了，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儿女，神愿意垂听我们的呼求。好，现在我们就一块儿同心合意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求你施恩给那些愿意寻求你的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有难处的时候，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你是那一位愿意垂听我们祷告，愿意帮助我们的救主。孩子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的为着湖北的杨姊妹祷告，感谢你拣选了杨姊妹让她成为一个属主的儿女，在她里面能够有耶稣基督你所赐给她的新生命。恳求天父你帮助她在生活当中无论遇到多大的难处，让他能够信靠神，依靠神，不断的成长，明白圣经的话语，借着真理能够学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特别是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所受到伤害的这些事情，我们在这里求天父你亲自安慰他，医治他，也求主你赐给这位杨姊妹饶恕的力量，为这些人能够守望跟祷告。在他进入新的一个家庭的时候，他要适应很多的角色，妈妈的角色，妻子的角色，媳妇的角色。我们在这里恳求天父你赐给他额外的恩典跟力量，让他回归于圣经，知道 怎么样做好妻子的本分，帮助丈夫用神的爱能够教育自己的儿女，也能够孝敬自己的公公婆婆。这个家庭因为养姊妹的缘故，使这个家庭的所有的成员都能够认识主，也都能够信靠主。主啊，我们也同样的把山东的水姊妹也交在主你的手中，特别为她的女儿祷告，求主你保守她的女儿不受同辈这些朋友们不正确的交友恋爱观念左右她的生活。我们也同样的把水姊妹她的妈妈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赐给水姊妹智慧跟聪明，在她与女儿互动的过程当中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理智的来聆听孩子的感受，并且有智慧的引导自己的女儿，能够按照圣经神的心意教导孩子，为孩子守望跟祷告。我们在这里也把安徽的李姊妹也交在主你的手中，今天我们听到她的孩子的光景的时候，求主你先让李姊妹能够有一个反省，反思自己在教育上面的一些漏洞，也让她能够悔改，因为重男轻女的缘故，没有好好的教育自己的儿子，而造成今天孩子在学习上面，在生活方面都是任性。主啊，我们为着他的儿子也祷告，求主你改变他正在青春期的孩子，以真理的光光照他的内心，让他被主的爱能够吸引，让这个孩子在妈妈的祷告之下能够认识神，也因为认识神的缘故，能够让神的爱充满在他的心中，而不是借着这些网络上网来满足他的生活。最后我们把河北的郭姊妹也交在天父你的手中，主啊，求主你真的是怜悯这位郭姊妹，郭姊妹也因着听我们的节目的缘故，知道自己要看精神科的医生，现在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人的陪伴，但愿主耶稣你感动郭姊妹周围的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或者是他们教会的一些主内的家人，能够看到郭姊妹的需要，有人愿意陪伴她，让她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医生对症下药的治疗，使他的精神健康能够早日的康复过来。主啊，求主你怜悯他，垂听他的祷告，也引导这位郭姊妹。我们为着这几位家人再次的交托在主你的面前，求主你施恩怜悯。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事情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更感谢参与祷告服事的弟兄姊妹。我深深的相信，当我们愿意为别人守望跟祷告的时候，神不单是垂听，神也会使用我们的祷告。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